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感恩节快乐，我是林真儿，非常非常的开心，在感恩的这个季节，在感恩节的当天与您一起共度。我们来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继续的在欢喜快乐的生命和态度当中来感谢赞美值得我们配得我们一生称扬的万军之耶和华，圣子主基督耶稣，还有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感恩节终于到了，小松鼠一大早就马不停蹄地挨家挨户叫醒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快起床，快起床，今天有这么多的客人来到我们的村庄，我们可不能待客不周啊。
喵，我实在是太累了，我本来一天要睡20个小时的，可最近我每天12个小时都睡不足。
金疙瘩说的可真的是大实话，平常它是一只小猫猫，可是最近这几天它觉得自己都快变成小老虎了。
哦，金疙瘩，不要担心，只要感恩节过去，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我们保证不再吵你。
喵，我能不去吗？我今天真的实在太困了。
啊，这绝对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因为你知道吗？你们三个可是我们村的一道风景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其他人都是慕名而来，要看你们三个好朋友的。你可千万别忘记，以前他们觉得我们村是炒作你们三个呢，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友谊是真的，如果你不去，那不就真的成炒作了吗？
小松鼠，你别着急呀，先给金疙瘩一点时间恢复恢复吧。我想我们大家也需要体恤他的软弱，他毕竟是一只小猫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他是一只小懒猫。
小浣熊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总结，让好朋友们都觉得有点尴尬，而猫咪金疙瘩呢，更是有些不愉快了。
喵，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可跟着你们没少吃苦，我每天都缺觉，我缺觉。
看着马上就要哭出来的金疙瘩，大家着急了。
哦，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这个意思。
是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这整个感恩节所有的活动，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要让所有其他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爱、善意和一个感激之情的，不是吗？
喵，你们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长期的疲倦让金疙瘩在感恩节这一天早上真的有点崩溃了，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还好还好，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村长出现了。
嘿，孩子们，村民们，让我来告诉你们几个。
因为你们一年到头的辛苦，所以今天啊，希望你们能够也成为我们整个村的座上宾，而其他那些村庄里面来的访客呢，就会成为你们招待的对象，所有其他的活儿，村民们都会来干的。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也想参与的，我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游手好闲等着白吃。
小松鼠怎么能坐得住呢？他一听村长这么宣布，有点着急了。
呜呜呜，是啊，村长，这违背了我们几个好朋友们的原则，我们说过了，
我们希望常常能够感恩，不单单只是在今天，所以我们的感恩是一个行动，而不只是今天要让别人来看我们，来感谢我们。村长听到他们的回应，非常的开心和感恩。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听我说完呢，你们是有任务的，你们几个呢就到我们的村口，欢迎每一位来宾，并且把他们邀请上座。在每一个来宾来的时候，你们就发给他们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
对，一颗种子。他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把我们送给他们的这颗种子带回家，吃完感恩节的大餐，并且能够参与在我们所有感恩节的庆祝活动当中。但是啊，他们还拥有一颗感恩的种子带回家，只要随着他们的感恩之情一起种下，那么每一年他们的村庄里面也会像我们一样的充满感恩节的氛围，会有丰收的。
喵，听起来好神奇呀！
哇，大家回头一看，原来猫咪金疙瘩听到这里的时候也按耐不住他的好奇心了。大家看到好朋友猫咪金疙瘩并没有一蹶不振地回去，而是重新回到了队伍当中来，高兴坏了。
是啊，孩子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传递感恩的种子，而且今天所有来访者都会得到一粒。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解释，你们的陪伴，他们怎么知道如何带着回去种呢？
哦，知道了，村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一定完成任务。
是的，村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感恩必须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否则的话，我们会常常忘记感恩。就像今天在故事当中的猫咪金疙瘩一样，当人疲倦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原来要庆祝感恩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一次感恩是容易的，但是一生都充满了感恩，凡事谢恩就太困难了。今天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里面提醒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的罪，还有我们自己里面罪恶的这个倾向呢，就会让我们最容易忘记感恩。而只有当我们天天操练感恩，让感恩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随时都把感恩之情种下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感恩的种子才会发芽生长，才会成为一棵茁壮的充满生命力的结果子的树。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有没有让感恩成为你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呢？凡事谢恩哦，也就是代表着凡事，就是说好的事坏的事都得学会在神面前来感恩。只有当我们带着感恩之情，让感恩成为一粒活着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让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不断的结果，我们才能够养成一个感恩的生活的态度来。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感恩成为习惯，那么过一个感恩节只不过是一个节日而已，过完这个感恩节我们又忘记感恩了。所以今天感恩节的大礼，珍儿特别的期待送给你的就是一粒感恩的种子，透过你的感恩之情种在你的心里，种在你的家中，让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慢慢的学习操练感恩， 每一天活在感恩的心态当中，让欢喜快乐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感恩态度的表现，让这样的一种习惯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么最实际的操练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每一天你都学会为100件事情来感恩。哦，小朋友可能说太困难了，100件。嗯，不困难。比如说，为你的眼睛会眨，为你的心脏会跳，为你所吃的每一道食物，为你的好朋友，为你的学业，为你经历过的患难，为你的自行车，为你的小玩具，为身边所有的人事物来感恩。你会发现100件根本不够呢，因为感恩啊，就是数也数不尽的一种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述说不完。好了，再次祝福你们全家人感恩节快乐。正儿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听到你们感恩节庆祝的具体的活动，以及你们心中对神所有的感恩之情。正儿非常的期待听到您的分享。好，愿神赐福给您，感恩节快乐。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感恩节的特辑，天天都是感恩节。我是林征儿。
我是陈露佳。
今天我要和我最好的礼物一起坐在这里和大家呈现，就是感恩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在婚姻在家庭当中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感恩的心态当中。我想除了对我们自己的益处，对对方的益处，
我们讲了感恩对自己的益处，对在婚姻里面对对方的益处。其实如果从关系角度的话，感恩对婚姻的健康与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当对方两方面都有这种感恩的心对待婚姻的话，我觉得整个婚姻的关系里面那种氛围情绪是很正面的。也就是说，
我能不能够做个比喻，它就像一个加油加盐加糖的加调料的这个过程一样。本来你的这个关系可以非常的乏味平凡，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感恩却让你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很有滋味。
我觉得感恩还比这个更重要。感恩的环境呢，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清洁的过程嘛，就是说把这个关系里面一些毒素拿掉。你思想一下，如果一个婚姻当中两个人对对方不满，然后呢常常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看不到对方好的地方，然后常常习惯于批评指责挑剔的话，那其实这个氛围是个有毒的环境。其实这个可以说在一个有毒的这个婚姻的环境里面，婚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关系。
哇哦，所以它不单单是调味剂，它也是解毒剂，它是清洁剂。
我觉得是解毒剂。
解毒，解的毒其实就是自我中心的这个毒素，然后还有撒旦的谎言，让我们活在一个控告自我和控告对方的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形容的特别特别好，太棒了。我们如果没有感恩的话，我们的婚姻很容易中毒，而中毒的这个状态不一定是立刻就看出来的，是慢性中毒。
对，这个你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甚至在一个团队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如果大家是一种感恩的心，非常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你一起同工，一起同事，一起服侍，然后常常在言语当中表达对对方的那种感谢，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融洽的。
是，
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常常是相互指责的环境里面，那种实际上是有毒的环境。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不能犯错，然后呢每个人都觉得说我被别人拒绝，没有被接纳。其实那个环境生活起来是很痛苦的。
我常在想啊，高压的这种环境里面，人要么就是变得躺平摆烂，因为被高压锅压烂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么就爆炸，就是你的压力大到必须要往外去喷泄的时候，那就爆炸。就是怎么来说都是对自身和对关系的一种极大的伤害和破坏。
对，即便是在商业社会环境当中都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 不管老板以前对你怎么样压榨，他每年都要花一点时间，就是说
感谢下你，
感谢一下，不是感谢我，而是说一些在公司里面
做，我们叫做团建，
带早餐啊，带一些东西，就是表达一下对这些员工的这种感恩之情吧。也有这样的统计，就是说当一个人，当这些公司对下属表达感恩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效率啊，这个情绪啊，会正面非常多。其实这个是对，无论是说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存在感恩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是一方面是整个婚姻是一种很正面的这种环境吧，情绪吧，或者说氛围。另一方面其实也很容易能够改变冲突，彼此交流，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发生冲突啊，冲突的时候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并不是事情本身，而事情本身触动了我们心里面内心深处那些最容易受伤的地方。比方说当我讲一句话的时候，可能对方觉得说你是在批评我，或者说你没有接纳我，其实是触动我们心里面那种怕被拒绝，怕不被接纳，怕自己人生没有价值的那个点。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冲突会那么严重。其实冲突背后最重要的是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生命里边某一个地方被触动了。但是呢，感恩的时候，我觉得感恩就是好像一个海绵垫一样的，起码说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知道说我是接纳他的，我接纳他，我爱他，我了解他方方面面所做的家庭的贡献也好，其实这个也比较能够减少冲突吧。
是，你讲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不容易感恩，通常就是我们觉得都是我在施恩，我回什么还要感谢你，你就是那个小罗罗。但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描述非常的奇妙，就是说当我们彼此去坐在对方的身上的好处的时候，记载了说在暗中查看的父必报答你。这个报答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答谢嘛。然后你讲到说哦，公司的这个员工都被答谢的时候，这工作效率比较强啊什么，我在想当然了，因为我们工作嘛，老板压榨我们，但是天父他欠了我们什么呢？都是我们亏欠他呀。但是为什么他还愿意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他还要来报答我们，因为报答就是你对我的恩情，我纪念，我报答。就是因为神在爱的这个设计里面，他希望我们透过彼此的相爱，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他在爱里面所有的特质。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坐在对方身上的就坐在他身上了，所以他就报答我们。哇，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解释了为什么圣经里面解释爱的时候会说爱是常以为亏欠呢？就是说你为他人做的什么，那你是欠着人家的，不是说你给对方做了点什么好的然后对方要报答你，而是你如果不做你就亏欠了。亏欠了谁呢？就是亏欠了神了。所以连神这么伟大的毫不缺乏我们，他可以用驴用牛用羊，他可以用他所创造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来使用，但是他却看重我们到这种地步，就是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报答我们。所以我相信说这更加的要求我们不要忘了表达感恩的心，尤其是真的没有人是必须为我们做什么的。如果爱是常以为亏欠的话，是我们欠着别人的，不是别人欠着我们的。如果是我们欠着别人的话，我们就会想办法还债嘛，我们就想办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我去爱对方是理所当然，我不爱那我就是亏欠了。而当我所做出来什么事的时候，哪怕对方没感受没感觉，或者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比如说在婚姻里面有很多人就说我做了一辈子我什么都没得到，我真是受够了，怎么怎么的，我再也不想再付出了。可是即便是如此，天父说那在暗中查看人的父必然报答你。
是，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婚姻里面表达感恩的时候，或者说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很能够加强彼此的这种关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被承认被认可的这个需要嘛。当对方这样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是很被爱的。我记得不管在婚姻里边呢，还是在家庭当中， 当我们的孩子，当我的配偶告诉我他有多么感恩的时候，我心里边是觉得非常的
受安慰、受激励、
受激励。对，
珍儿跟陆家的婚姻当中呢，我们一直强调，尤其是我一直强调说，我其实有没有礼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最喜欢的礼物就是卡片，就是在言语上面得到激励，得到一个肯定，以及对方的爱的表达。那我们也发现说，在这个语言和态度的表达上面，其实你说做多少算够呢？其实都不够，因为每一天人都是需要不断的持续前行的。那感恩之情、感恩之心呢，是需要日常的一个态度的表现。我不能说我去年谢过你了，或者我上次我已经谢过你了，而是可能每一天都需要说我谢谢你和你全家。这个是我们常常表达的，虽然好像你用诙谐的方式，但是珍儿跟陆家我们常常都说我谢谢你和你全家，因为在每一次的感谢和一个肯定的过程当中，对方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不被打水漂，是被纪念的。更何况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肯定，最终我们知道说，上帝对人的爱真的的的确确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相爱，要不然的话耶稣怎么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
对，所以当夫妻双方在婚姻当中表达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为旁边人设定很好的榜样，特别我们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给儿女一个榜样，就是我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会纪念别人的我所付出的一切，而且呢，我不会把别人的爱当得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儿女从小成长的过程就是学会感恩，可以说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学会感恩那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从小从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这种习惯也好、状态也好，变成慢慢慢慢知道说别人的难处、父母的付出，然后学会开始服侍其他人，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夫妻常常的一种感恩的心态，并且在言语当中或者行为里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儿女是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是的，是的。我在这里的分享一点点，就是前不久吧，在两三周之前，我的老大在跟我的一次谈话当中，他已经出去上大学了，但是在他离开家之前呢，他并没有表达就是他对父母亲为他缴学费啊，然后生活费这方面到底有多少的感恩。但他在学校当中有一次他回来，然后和珍儿分享的时候，他突然会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给我任何的零花钱，我觉得你们为我让我不用去做学生的贷款，这个就已经给我是白白的恩典了，我已经非常非常感恩了。虽然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知道其实不一定，我们仍然可能有些时候是需要给他打一些款，然后给他一些生活当中的零用钱的。可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给我带来一种极深的安慰和感动。我觉得这孩子怎么长大了，因为他再也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看到他身周围的同学里面可能有需要贷款，但他也看到他学生里面有富二代，有特别特别富有的人的时候，他重新去反思，就是说父母亲传道人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竭尽所能的做了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他已经是充满感恩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感觉到被安慰，我们感觉到他长大，我们感觉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和满足。而对他来说呢，因为有感恩的心，让他再也不会觉得我们亏欠他，让他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之情。然后他也会因此调整他自己的生活的状态，他不会说我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一分其实都是父母亲的辛苦的一个供应。哦，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充满感恩的心的一个加持的这个背后呢，会让他做出不一样的决定来。
对，否则这就是怨天尤人的态度，碰到生命当中的困难也好、艰难也好，就开始抱怨。这个是人常常有的，但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在旷野里边，
我要吃韭菜，我要吃肉。
以前有这个，现在没有了；以前有肉，这个没有；以前有在韭菜，这个没有。就是说，所到之处只要一点困难就开始抱怨，
而且他们甚至也要回去做奴隶。
其实感恩的心的话，就是真正了解神的恩典有多丰盛，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才会常常存在感恩的心吧。就是孩子们成长的父母的感恩这种习惯或心态或生命也好，就对儿女是个无形的一个影响，让他们觉得说 恩典不是应该的，困难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即便是在困难当中，我们还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远离我们。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夫妻双方可以感恩的心态，我觉得是我们荣耀神的一个见证吧。
是，讲到见证啊，真的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单单是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其实是在感恩的一种状态当中学习去给予、去舍己、去付出，真正的成为反映上帝形象的那个使者。那我们的儿女呢，也透过我们充满感恩的一种心态，其实他们就不会活在一个理所当然的这种光景当中。我们每一年的感恩节呢，我们家是会有一个习惯的，就是我们会用儿女的零花钱，或者我们用平常积攒下来钱呢，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感恩的礼包，或者是圣诞鞋盒什么的，能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那今年很有趣，就是当我们同样的去预备的时候，我们的两个女儿，因为哥哥已经出去上大学，他们两个女儿呢，他们就自动的请缨说要从他们自己的零花钱里面来负担这笔的费用，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就说妈妈爸爸也要参与，这样吧，分成三份，你们两个一人一份，然后我跟你爸爸参与一份。我的老二就说，妈妈，如果不是因为我穷的话，我会拒绝你。他虽然讲的这么的可爱，但是我从他的状态当中我看到了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的分给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小在家庭当中的谢饭歌是这么唱的，就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们。自己有的分给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知道所有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今天我拥有的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分给人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感恩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背后就是觉得我配得，你给我的还不够我自己应该需要的呢，所以你一直是欠债的这种光景。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我们的儿女也会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跟您分享了到底什么是感恩，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感恩。那明天回来呢，珍儿跟陆家就继续跟你聊一聊为什么要感恩，感恩的重要性在哪里。我是林珍儿，
我是陈陆家，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明天再会，拜拜。
来献上感谢，感谢造不出精心的雨。